张烦恼。这个是修这十种观，以上四观是修唯识自观的最初法门，由此观察可以生出十种智，如是智。那么就是由明训四观所产生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死训四观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自性训四观所引生的如是智，由差别训四观所引生的如是智。如是智是如是的了知诸法事相的这一种智慧，如是的了知诸法事相。那么由前述四观而引生出实质，以此进入唯识实性。唯识实性就是圆成实性。而修此四观引生实质，要经过暖胃、定胃、忍胃、识第一胃。四胃之中，前两胃是修此寻四观，观怎么样的观说取之净空。后两位修死如是指观能修之指空。当真是我们要修观的目的是带到如是的智慧。真正讲我们有很简单的方法，我们常常放在心里边呢，就能够减少执着烦恼了。什么简单的方法？无常观。无常有点啊，某一个人一直找我麻烦，我真是啊，说怨憎会，我对他没有办法。你这个是讲万法无常，不是我离开就是他离开，不要说是怨憎会老离不开，怨憎会也有离开的时候，爱别离。你不要有两个人相亲相爱的那么好，你要有心理准备早晚要分开。你再亲爱的人，妈妈养儿子从小到大养他的小学中学大学，好了，大学毕业以后啊，他不是出国就是做事，非做不可。做妈妈的要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你不要说我舍不得他呀，我要给他留在身边了。你能够给一个男孩子留在你身边80年吗？他还有他的人生，他要去闯他的天下。一切事情要是想到无常的时候，什么执着计较啊，都会淡薄一点了，都会淡薄一点了。他惹我生气，你现在不生，你就说我过两个钟头再生，过两个钟头以后让你生，你也不生了，因为那个经过去了。常常想无常，无常，真的，我们不要哦，你看那一家啊，一下发达起来了，你看啊，家里边几部名车，你看。家里边人出来都那么神奇，好吧，你要不必羡慕，你慢慢看，不长，你看他能够兴盛多久？你看到那穷人家在街头买菜，你也不要看不起他，人家照样会发达起来，这也是无常。那么第三个就到了通大位了，通大位又称为见道位，修为实性，历经资量加性而为。知张福短智慧发出，这个时候也能够体会出真如实相的境界。这个时候进入了通大位，通大位算是见到看见了这个真理了，接近真理了。这是说见之道是什么呢？就是由耳空所现的真如，耳空法空我空，我空法空以后，也就是心境空了。真正讲一句五蕴皆空就可以代表一切，五蕴里面就包括着我，包括着法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真正五蕴空了，以下十处十八劫是原生什么什么通通没有了。而问题是我们能够做到无蕴空吗？我们的智慧不够，羞耻也不够。那么因此这个地方说是我空法空也蛮难的，也蛮难。 那么又耳空说现的真入，这个叫做真见道。不，又耳空说现的真入，这个见道位里又有真见道跟相见道之分。真见道是在这个位置上边起了五漏的根本智，真见而空真入，断了两种障，说智障、烦恼障，然后又真见到以后又升起了一种后得智，又根本智上面又升起后得智，因为根本智是无分别智，我们起心动意全是分别，一抬头看到啊，这个教室里面今天没有坐满，这个是一种分别心啊，看到男女是分别，看到这个光明黑暗、高高矮矮，一切一切全是分别。这个无分别之究竟是什么境界，我们说不出来，因为那个是要去证，不是说无分别，我们口头说无分别，起心动意全是分别，可是能不能够修到无分别之，那是修持的境界。修到无分别之，对一切都不分别，那岂不是成了什么样境界了，我们说不出来啊。对一切没有分别到底什么样子，可是到了正在无分别之的同时，又升起了后得之，这后得之又是来分别世俗体的万法思想。如果单单只有无分别之，对一切都没有分别了，到哪个时候能够正在真入那种境界，我们无以表达。可是呢，有了正在无分别之以后，又生出了后得之，这个时候才能够辨别一切差别相。那么所以说见道的菩萨，也就是以这两种智，根本智跟后得智，来验真素之境。真境是生一体，素净是实素体。那么第四个到了修道位，在资量位里边要修实住、实性、实慧相三是心，在家性位要修实心、实观、实如、实知，在通大位已经见到体会的为实的实相，就是耳空真如。找了见到位就是如底了，如了实底，实底里边的初底，由实底、初底到实底，每一底又分为如心、主心、初心。所以在修道位，再是由初底、主心到实底、初心，实底、初心又称为慢心。在这个阶段，一直的在修习无分别智，舍断了烦恼障跟说智障。这两种章的种子，就是我们八十天里面的种子。到了实地满心，这个时候就是妙觉菩萨的境界。第五个就是究竟位，究竟位就是复国复位，这个时候是诸漏用尽，清净圆明，转八十乘十指，转前五十位乘说左指，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指，转第七十为平等行止，转第八十为杂缘行止。关于转十乘止，在后十讲里边每一讲都会讲得到，这个地方不加详说。八十转为十止，就是证得了大菩提跟大涅槃两种圣果，这个时候就是圆满的复果。大菩提，菩提是觉，菩提是觉，是智，有这一种最高的智证在了涅槃，也就是诸漏用尽，清净圆明，脱离了种种烦恼。我们看第二位四十一劫，这个没有什么解释的，因为经书上这样说，我们就照着经书上这样说了。在大乘因为菩萨修为实性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长试， 断了我法而知，断了烦恼障、说智障的两种障，正在我空法空，而后才能够正在大菩提与大涅槃两种圣果，这就是福果。但是在修行的过程里边，要经过五个结尾，要经过41劫才能够到达福果。五尾在前边已经说了，41劫是施主、施行、施回向、施地，分数如下。第一个说为施主位，是修菩萨行，在此位上安立其心，位于六度万行等，还没有出生，所以说主刚刚开始修行。但是在刚开始修行以前，还有一个是心，信仰的心。所以在华严经十地品里边呢，是给这个修行结尾分为52个结尾，也就是说在施主以前还有个施心，这是个维持。那么在妙觉菩萨以前呢，也就是说在十地满心以后，妙觉菩萨以前还有一个等觉菩萨的结尾。唐代慈恩大师窥基，他给施心摄入了施主的发心主，施主的第一个结尾，而给等觉摄入了施地的发运地，这个时候就简化了，简化成了41个结尾。施主的名称是第一个发心主，因为后边还有别的东西要讲，我想我不一句一句念了，我想诸位一看就会了解了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发挥的。这个所谓施主、施行、施回向，全是修行时候正在的境界，我们说只是照着文字来念，没有多大意义，后边我们讲点别的东西。那么有施主位，经过了发心主、直地主、修行主、僧轨主、方便主、正心主、不退主、通真主、法王自主，以至于灌顶主，经过这个位置以后而进入了施行。在施行里是修菩萨、修行菩萨，在这位里边，在这个施行位里边修六度万行，已经逐渐的出生了，所以说称为性。这十性是欢喜性、饶益性、无悔性、无尽性、离痴乱性、善现性、无着性、尊重性、善法性、真实性，这是十性。施主、施性，然后给我说修行的、说修德的，再回向给众生，这个是到了施回向了。菩萨修到这个结尾，上求菩提，上为求菩提，下为度众生，那么以所修来的善根回向法界，鼓励施回向命。施回向的名称是如下，说为回向。我们每一次拜过佛以后，或者诵过经以后，我们也要回向，而是说我们这一切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我自己，都是为了众生，这个称为回向。这是回向的名称是救护众生而离众生相的回向，不坏回向，等诸佛回向，至一切处回向，无尽功德常回向，随顺一切坚固善根回向，等心随顺一切众生回向，如相回向，无着无缚解脱心回向，法界无量回向。这是施主、施行、施回向，因为里边没有什么发挥，我们不必 说是一行一行的解释来念他的文字。那么十回向以后要进入十地，这个所谓如地菩萨就是进入十地的初地，就是如地了。可是在这一前，有些东西我们还要加以说明一下。大圣因为菩萨修为实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尝试。三大阿僧祇劫究竟是多久？劫在佛经里边是时间的单位，时间的单位由刹那开始，一秒钟有多少多少个刹那了，所谓刹那之间是眨一下眼睛的时间都不到。那么有刹那下边所谓再往上边有四，印度的分法不是指头一毛十二个时辰，而是昼夜六时，白天三个时辰，晚上三个时辰。那么在这个是对于最短的地方啊，中间还有很多名称的。要是往最长的地方来说呢，说为劫，劫一劫有多久？劫在梵文里面称为劫婆，这个是梵文的音译。那么我们没有译出它的意义，只是音译。梵语是劫婆，劫婆劫又分为小劫、中劫、大劫。照佛经上面说，一小劫究竟是多久？就是说，人有十岁的时候，人生啊，因为这个所谓六道众生里边人道，人道的寿命有时候会增至八万四千岁，有时候会减少到只有十岁。人道众生十岁的时候开始，每一百年增加一岁，增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再有八万四千岁递减，每一百年减少一岁，减少到十岁，这个称为一劫。老实讲，算起来那也是无限的长时，算不出来的很长很长的时间。那么积多少劫为一中劫，积多少劫为一大劫，那么积多少大劫为一阿僧祇劫。阿僧祇劫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无限的长时，永远达不到的时间。因为阿僧祇劫又称为复世劫，复持的复，一个提手旁，佛陀的佛减掉人字加个提手旁。经典上说，有一个一百里见方的大士，天上的天人每一百年下来一次，拿他所穿的天衣这么复持一次。什么时候这个一百里见方的大士整个魔性完全没有了，这才是一大阿僧祇劫。那么又修行到正果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大概是在资量位、加行位要一大阿僧祇劫，在见道位就是十地的初心要半二分之一阿僧祇劫，在修道位有十地的住心到十地满，有初地住心到十地满心要一个半阿僧祇劫。老师说要真正照这样说呀，吓得我们不敢修了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成佛。事实上有这几种说法。第一个，我们获得人身，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是不是已经修了多生多劫了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将要达到最后关头了呢，我们并不是从刚开始嘛。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，印度释迦论师时代又有一位无性上人，无性上人注解经典时候，他说他是这么说的： 单打阿僧祇劫等于一年穷，就是一年之间就是三打阿僧祇劫。这个话这么说呢，因为说为时间空间是我们认定的一种观念，真正在空性里边来说没有时空，没有时空，甚至于说在浩瀚的太空里边讲也没有方位，也没有这个没有方位，没有时间。我们说东南西北到太中这么走的，你想南走啊，向南走。那么如果在太南边的时候到太中这么走的，那就应该向北走了。在五位般白法里边有二十四个心不相应性法，就是既不是心法，也不是心说法，也不是色法，而是说由人来假定名称假理之法。其中有个方，方就是空间；有个事，事就是时间。那么在中观论里边，无着菩萨就曾经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。中观论的机制说，有无时有事，无无何有事，有了无体无知以后才有了时间的观念。没有无体无知的时候，从哪来的时间呢？无上无所有，何况当有事。无知根本是组合而成，是空的嘛，从哪来的时间呢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，我们人是生活在四度空间里边。所谓四度空间，那就是说任何一项无物质，物质是质外性，一定有体积，任何一个体积你都可以给它当长乘阔乘高来计算，计算长阔高这三度空间，就能够计算出这个无的体积，小至微尘，大至无限大的很大很大的东西。那么这个空间的观念，是因为有了无知才有空间的观念。如果在一个绝对真空的浩瀚太空里边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必须有了坐标，有了指标才有空间。也就是等于我们坐飞机，在万里无云的晴空啊，我们不觉得飞机在走，明明以每一小时900几十公里的速度在前进上千公里，可是我们觉得飞机是静止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在空间上说它没有一个指标，如果有一个东西，有个坐标在那边，我们才觉得哦，这个飞机绕过那个东西了。这个是空间。而时间的观念是有了物质以后，所有的物质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组合的，所有的物质都要具备生住异灭思想，都有生住异灭四种层次，没有任何一个物质是永恒永恒的存在。那么因为有了物质，而这物质本身又会生住异灭，在物质生住异灭变化当中显示出时间来。一个小孩子呱呱坠地啊，我们眼看着他一天比一天长大了，长高了，甚至于啊，这个5、6岁的时候见到他，10年8年不见，已经是一个高高大大的青年了。哦，你看看长得这么高大，这个都是因为一切物的变化。我们说小孩子，他的身体也是物，他的身体也是物质嘛。因为一切物的变化，才给我们了时间的观念。没有物质的时候，既没有空间，也没有时间。那么因此说，在我们修行正在空性的时候，在空性里边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，没有说是这间房子只有五平啊，这张床铺只有3尺乘6尺，或者说是又过了几天了， 这个年月日时一切一切全是我们自己来加定的。我们根据地球自转一周啊，说这是一周一，我们根据地球环绕太阳环绕太阳一周，我们说这个是一年。而事实上每一个星球这个都不一样，因为太阳里面能够装好像是1400个地球，那其他的星球大的呢，也许它这个只转一周啊，不是一周，那跟我们地球来折合，可能它只转一周就要三年了。所以说佛经上面说嘛，什么天什么天，一周也相当于人间多少年。这种观念我们不敢讲，是不是其他的大星球啊只转太慢，跟我们比较的时候啊，它的一天相当于我们多少年。但是老实讲也不无可能，为什么说某某天呢，它的一天等于我们几百年。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里边也常常说，种种方三日，人种以这个几年了，有一七年了，还是已经有这个已经几年了。神仙传上面说，樵夫上山打柴，在山洞里面看两个老人下棋，一盘棋看完以后想回去了，一看呢，他的斧头上面那个木柄都已经腐朽的呀，都已经烂了。回到家乡没人认识他了，一打听呢，他的孙子都死了。这个时间观念。再有一点说，入定以后没有时间观念。你像虚云老和尚一入定10天8天或者是更久啊，甚至于在虚云老和尚念谱上面说，他在腊月寒天呢煮了一锅鱼头。那么正在煮的时候啊，他大作入定了，结果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过农历年了，许多在终南山里边住茅棚的人说是怎么看不到他的，他就约定来看看他，一看他在入定啊，这么别人就这个一敲东西让他醒过来，说你做了多久了，他说刚一会儿嘛，我刚才在煮鱼头的，现在不知道熟了没有，过去一看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，里面整个是冰团。那么由此可见，他不知道做了多久，入定以后没有时间观念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，所谓黄粱梦，唐人小说里边，唐代传奇小说里边说，黄粱，红黄蓝白黑的黄，高粱面的粱，黄粱梦。这个过去在大陆上吃窝窝头是民间最普遍的粮食，现在到北京去啊，要是在酒席上面要一盘窝窝头啊，是最珍贵的东西。一切都在变，很奇怪，当真是一切都在变。过去那个吃窝窝头那可是最普遍的，人人吃，尤其是穷人常年吃。那么一个书生上京赶考，到了中途旅店里边休息，天气热，坐在走廊下边，看到店家的老板娘啊在蒸窝窝头，那么面板上边这么一揉一揉，一捏一捏往这个笼里边放，旁边还坐了一个老道士，就跟他攀谈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到哪里去啊，他意气风发的呀，说他要上京赶考啊，苦读十年，这个吧，视功名如囊中取物啊，很有充分的信心，有把握要考取。这个老道士看他意气风发，那么高兴，就说：“你累了，累了可以躺下休息休息吗？那个旁边有席子，你给席子拉起来睡一觉，休息休息。这样吧，我借一个枕头给你枕。”从他那个行李袋里边，他拿出一个藤枕头。递给他，这个书生啊果然也感觉着累了，这么一躺下就呼呼睡了，一睡下以后 马上同伴啊同行的人来叫他了，赶快赶快上路了，该走了啊，匆匆忙忙的一收拾东西跟大家走了，到井里面准备了多久多久，赶考一下，榜一出来，金榜题名，中了头名。中了头名以后，皇帝召见呢，一看对他印象非常好，马上封官。没有多久，又给女儿许配给他，成了驸马。啊，先在朝里做官，后来外放，那么以至于啊，官越做越大，要去战，建立战功，派他出去打仗，也打胜仗了。这个可以说是啊，荣华富贵集于一身，以至于公主给他生几个儿子。可是终于到了他老年的时候，公主先他而死。公主死了，小皇帝一登基啊，最讨厌这个姐夫。为什么？老皇帝太爱这个驸妈妈，对于儿子甚至于忽略了，处处找刺儿。那么抓住把柄以后，说过强盗众人推，别人这么一缠一揍，就要给他下抓起来下入天牢，最后判刑要推出去斩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急一紧张，哈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一看，老道士看着他笑。